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祝您平安。又是一个月了，非常的快呀。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的彼得前书一年多了，终于分享完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十诫的第一诫，这是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哈。好，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圣言面前肃立，求主你亲自的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认识你的话，并且能够遵行你的话。我们把讲和听的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怜悯临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命，阿门。我想大部分的同学或者大部分的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当你们做学生的时候呢，都应该比较紧张考试啊。因为考试呢是会给你们一个分数的，然后你的学习的能力和效果呢，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在这个分数当中显示出来。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做基督徒呢也常常要面对考试的啊。我们的主考官呢就是上帝啊，常常会出题来考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工作的处境当中挑战我们，使我们的信仰的本相呢就浮现出来。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我在北京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学生哈，他每次的考试呢成绩都很好，但我又没看他怎么努力哈。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秘诀呢？他说他会猜题哈。他每次猜的都是十有八九是老师出的题，所以他用时间复习的时间就很少，他有很多的时间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所以我就想，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也可以常常能猜到上帝考试出的题的话，是不是我们能够预备的更好一点呢？于是呢，我就非常的留心去关心神在历史上出题的这些记录。也就是说，你从历史当中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摆在你面前的那些故事，那些资料，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一些神特别出题的痕迹呢？我发现神给我们的考题呢，从我的研究的一个结论来看呢，这种考题常常是信心的考题，而且呢它不会考什么难解的经文呐、有争议的神学议题啊，它出的考题呢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哪怕是初信的，刚刚上了初信慕道班或者受洗班的，全都能够回答。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呢，不管什么样形式的考题，它最终归在都是十诫的第一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三节经文的原因。神的出题呢很容易猜，就是归结到这第一诫上。我们常常说基督徒一定知道主导文了，也一定知道十诫了。那十诫这个词儿呢，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34章的28节。他那里提到呢，就是摩西领受十诫的时候，是40天不吃也不喝，神把他的话呢是刻在两块石板上，然后这个话呢就是十诫命啊，十条诫命，十句话。其实十诫的原文就是十句话。由于这十句里面呢，它有9个动词引出了9诫，所以我们习惯上就把它都当作十诫了。而且在形式上呢，你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处境当中，这个十诫特别特别显得，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生活的这种时代环境呢，像苏美尔人、像亚述人、巴比伦人，他们的律法、他们的法律出现呢，都基本上是按历史的，就是给你出现一个特别的一个法律的情景，一个案例，然后再指明呢该怎么样处理这些事，就是按历史的法典。 但实践你读起来，你看呢，发现它不是案例性的，它是规范性的一种陈述。这个在当时代的近东是非常少见的一种法律条文的模式。这就反映出来它所表达的一种意思，就是是一种绝对的和无条件的，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必须遵守的。所以我们与其把它看作是一种法律条文呢，不如更恰当的是看作它是一个群体当中关系的基本方针，处理一种关系的基本方针，就好像相当于盟约一样，盟约都是处理关系上的东西的。你再进一步的观察呢，这十诫都是以第二人称单数来说的，都是你这个形式。所以它可以强调的是，它每一条诫命呢，其实都是在群体当中和每一个个人有关系的。那当时呢，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是神向以色列人说话，哇，这向众百姓说话可了不得了，幸亏神没常常让我们听到他的说话。因为以色列人说看见闪电，又看见山上冒烟，又听见了雷轰脚声，你想看见的听到的都是特别吓人的震撼性的，所以他们都颤抖，于是就都远远的站着，他们谁都不敢靠前。于是呢，大家就公推一个代表摩西，您老人家上去吧，去带我们去听神讲了些什么。那么大热闹，前头又冒烟又雷轰的，谁敢到第一线呢？您是勇武派，您上去哈，到第一线。所以呢，这帮以色列人呢就请摩西代表他们去到幽暗之处呢听神的话。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看神跟摩西说了什么，这是第一句神要跟摩西说的。而且呢，他第一句好像我们记得十诫都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全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不对？但是第一诫的一开始不是不可，你看第一句话你可以看作是一个引言哈，就是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说什么呢？内容就是从第二节开始，但是它不是不可，它是我是。请留意神的自我的介绍哈，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神把每一个人都放在他的关系当中，所以因为他跟你有关系，所以呢他在关系里面给你放一些相处的准则啊，就是盟约。而且呢，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等着你去朝拜的一位，而是他来到每一个子民当中与他相交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他没有说用复数，就显得呢这两个关系是非常的近的。不单如此，你看神进一步的去形容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他就说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他是这样一位神，是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这就成为第三节，也成为了整个十诫的基础。他为十诫定了一个基调，就是他之所以跟你有关系，并且呢他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的准则，是因为他是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那一位，这才是一切的基础。所以你说十诫强调什么？如果总的来说，大家可能会想说十诫强调的是不许可这不许可那个，但不可。但实际上你从他一开始这种奠基性的话来看，十诫其实在强调的是一种释放，没有释放他就跟你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就跟你谈不上什么约定什么盟约。所以一切呢都源于神将他自己的百姓呢从为奴的这样的境地当中呢释放出来。我们往往认为呢，我们如果不做基督徒，我们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信了主之后呢，我们才被各种清规戒律所束缚，你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能这个不能那样，很不自由。但实事的真相 实际上是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是被捆绑的，是被束缚的，我们根本没办法逃脱罪的捆绑，也没办法逃脱罪的结果，那个死亡的捆绑。所以我们都知道福音给我们的消息跟十诫的第一诫的说的是一样的，它是一个释放的消息，它是一个释放的好消息，使我们得自由的。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相，在这个真相的基础之上呢，你才能看到第三节，它对你才有意义。第三节说的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有人认为呢，十诫是从第三节开始的，实际上呢，第二节和第三节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你如果背第十诫，背十诫，你第一诫就要从第二节开始背。之所以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第一个不可出来了，是因为他是释放你的那位主。所以你看除了我以外呢，在原文里面它不是冒在了第三节的开头的部分，它是放在第三节的结束的部分。于是呢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架构，就是第二节是我是耶和华，第三节呢就是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一头一尾在原文上都是我。这种结构真的很漂亮，就是让你完全的把一切一切都关注在上帝的身上，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他的身上。那为何你不可有别的神呢？唯一的理由就是他那个我是，因为他是神嘛。你不可有别的神，原文直接翻译就是对你而言呢，你没有其他的神了。对你而言呢，你没有其他的神了。关键不是你选择，关键真理是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你有了他你就没有别的了。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需要其他了呢？对你而言，因为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耶和华做你的神了。如果大家想象一下，作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到这句话，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呢？哎呀，我不自由了吗？哎呀，我原来可以随便拜哈，礼多神不怪，建个庙门我都可以拜，现在我真不自由，就能拜一个。他们应该觉得非常释放。为什么呢？以前很多的神战战兢兢的，不是怕得罪这个就是怕得罪那个，礼数不到了我就有灾难了，惶惶不可终日。这个是真正多神状况下人的心态。如今呢，听到一个好消息，就是说你有了耶和华了，其他都不用了，你单单的敬畏他就可以了，其他你都不用怕了，你不用再考虑费心买其他任何势力的账了，你已经百毒不侵了，其他在空中这掌权的都不能再威胁你了。所以除了我以外，原文也可以翻译作在我面前，一切一切的势力在神的面前都不值得一提，他都不能够再加害于你。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到这句话呢，他不会觉得是一个不自由，他觉得是哎呀，这可好了，我单单的服侍一位就行了，他们的世界里面一定要有神。最好的消息就是别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去拜哈，就服侍一位，那太棒了。不可有其实意思就是你不再需要，你已经有独一的神了，你还要那些假神干什么呢？其实你设想今天我们基督徒听到这样的消息，也应该感到这是对你的一种释放。你可以无牵无挂，你心无旁骛的去专心的爱一位神， 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它的好处呢，就是是你的一切，你的好处呢不在他以外。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消息，这是十诫的出发点。这十诫不是要捆绑你，而是要用真相来释放你，真理使你得自由。你从此以后你知道你该干什么，其他的不用操心了。所有的不可都是这个意思，都不是要捆绑你，而是你有神足够了，你不用再为了惧怕什么讨好他们，顺从一些其他的力量。我的专业大家都知道是民间宗教，我接触了很多民间宗教的信徒，我以前在北京教会服事里面呢，也有一些是以前信民间宗教的信徒，现在改成基督徒的，跟他们交往，他们告诉我他们内心的心路历程非常一致，这跟我以前的研究也非常的吻合，就是所有拜满天神佛的，他都生活在一种不安当中，甚至是惧怕当中，他生怕自己做不到得罪了谁，于是灾难就来了，而且走得越深这个恐惧感就越深，因为你越侍奉那种假神你就越不安，因为他是苛刻的，他要求是让你感觉到很多的，而且总有你不知道的，你一个没做到你就大难临头。所以当我需要信主的时候，我跟大家也交通过，我没法选，我怕选这种整天生活在恐惧当中，那我还不如没有信仰好，没有信仰顶多空虚一点哈，有了这种信仰还得再空虚再加上一恐惧。直到听到福音说耶稣为我死，这种爱呢打动我的一个程度就是我可以安心的相信他，因为他爱我到一个程度都为我死了，我还有什么担心他要害我呢？这是我当时的真实的一种信仰抉择，那一刻的平安就在这里。你有他就够了，而且这种有他是基于一种他为你死的爱的基础之上，你不用再惧怕。所以我相信这就是十诫第一诫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你只有一位神，你不需要再有其他。于是从你只有一位神里面你要引申出什么样的意思来呢？我们刚才强调了半天，你只有一位，你不需要再其他的了，而在只有一位神的这个基础上，你引申出来的就是你要回应他，效忠他，因为你跟他有关系，这个关系是效忠的关系，是忠诚的关系，他不弃不离的爱你，拣选你，一直托带你，他要对你忠心忠诚，忠诚就是他的爱为你死表达出来的。而我们呢，作为被他爱的那一方呢，我们的回应也是爱他忠于他。所以你看到第一诫里它有一个隐含的隐身意义在里面，就是忠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其实就是让你说你要绝对的效忠这独一的一位真神，单单的效忠于他。讲到这里呢，我想第一诫大家谁都了然于心，对不对？如果考试考这个什么是第一诫，我想主日学如果出这道题的话，大家都会满分的，没人会答错的。但我要换一个角度请大家来思想，如果神要考大家的话，他会怎么出题呢？他是一种知识问答题呢，选择题呢，还是什么题呢？我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说之所以当政者逼迫基督徒，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的，误会我们了，他不知道我们是好人。我一直认为呢，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一厢情愿的。 他比你认为的更了解你，他很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感到你是他的威胁。换句话说，正因为他清楚你是谁，所以他会找你麻烦。大家晓得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6世纪末的时候，当时日本有一个统治者叫丰臣秀吉，他的力量呢在战国年代呢迅速崛起，继承了织田信长的家当，统一了日本。几乎统一了之后呢，这个人野心更加的膨胀，他就想打朝鲜半岛。他要打朝鲜呢，他整个的军队给养都要以九州作为基地，因为那里跟朝鲜是最近的。而他本人呢，有一次也要去九州坐镇哈、啊，出兵朝鲜嘛，他得有点表示才可以。所以他到了九州，他又要求呢当地的诸侯，日本的诸侯叫大名哈、啊，说给我选一些年轻貌美的姑娘来陪伴我。啊，这是一个封建君主常常会享受的一个乐趣啊。于是当地的领主呢，为他选了一些。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几位十几岁的小女孩竟异口同声的拒绝，说我们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你知道日本呢，这个社会文化是一个有儒家色彩影响很大的社会啊。在上掌权的权柄是不能违背的，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这是他的一个文化的秩序。更何况女孩子在日本呢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这一切都加在一起，竟然敢拒绝全日本最有权力的人，你想想这是不是对他很大的震撼呢？为什么这些女孩子会拒绝他？因为他们说他们是信耶稣的。以前的丰臣对于耶稣没有什么抵触，他甚至觉得呢，适当的给他们一些传教的自由反而对自己的政权有好处，可以通商啊，赚钱呢、啊，还可以呢买到武器，西方的武器很好用。这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基督教传到日本以后，这多年来已经发展到15万人差不多，所以在理论上呢就有15万人可以向他 say no。 据说他当夜就下了一道驱逐神父的禁令，就要开始打击基督教了。他耿耿于怀啊，他想如果我的爱将我的手下也信耶稣，他们会不会不听我的命令呢？这才他的噩梦啊，对不对？所以他找出来一个人做试验，这个人呢是他非常喜爱的一员武将，叫做高山右近。他说我命令你放弃你的信仰，因为他们都知道他是基督徒。高山说呢，我平日的尽心服侍你，为了你呢我可以为你死，但除了一件事情之外呢，我不能够遵从你的命令，这件事呢就是让我放弃信仰，背弃神。我高山呢即使付上我全部的家财和我的性命呢，我都不能听你这道命令。因为顺从是顺从神呢，是人世间唯一的目的，也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如果你让我背弃神，你便是抹杀了我做一个人存在的意义。说凡是基督徒呢对这个都深信不疑的，所以丰臣就再没有别的选择。他既然要求日本人要绝对的顺从他，他就一定下决心呢要铲除基督教才可以。所以一位日本的学者指出来说，其实人权的基础啊，不仅仅在于创造论了、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不论男女老少贤幼， 咸鱼，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有同样的地位，同等的价值。那这个当然是我们作为人有人的权利的一个基础，但不是全部。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有绝对顺服上帝的权利。你是上帝所造的，你跟他有关系，所以他是你唯一的神。所以这个隐身意又出来了，他既然你是你唯一的神，你就应该唯一的效忠他。所以人有呢，作为人就需要有一个权利，就是绝对顺服上帝的权利。我们当然要顺从人间的君王，就像罗马书十三章那样教导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圣经还有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十九节那段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在这个研究当中，这个日本学者指出来说，抗命权呢，就是应该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当君王违背上帝的时候，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维护你抗命的权利，向他 say no。 这一点统治者都清楚，这是你对他最大的威胁。封臣是这样的，我最近这两天刚刚看一个资料，就连明朝的皇帝在1616年在南京打击基督教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根本的理由，就是他知道这些基督徒会违背他的命令，他们唯独顺从他们的上帝，会违背皇帝的命令。古今中外都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并非每一个执政者他都会逼迫教会，但若你要遇到一位他要你绝对的顺从他命令的执政者呢，他就一定会逼迫教会。请大家记住这个命题啊，不是每一个执政者都会逼迫教会，所以你不要整天找着执政者的茬儿啊，你不是那种叛逆型的人，不是每一个执政者都会逼迫，但是呢，他如果把自己绝对化，他要求你绝对服从他的命令，他说一你不能说二，他说煤球是白的你也只能说白的，这样的人他就一定会逼迫教会，屡试不爽。只要你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会把你视为眼中钉的，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当神了，他就不能够允许你不把他当神，因为绝对顺从这只有给神才可以的嘛。当他要求你绝对顺从的时候，他不就是把自己当偶像了吗？所以上帝呢，在历史上常常的让他的子民呢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处境，就是为了人面对他自己的本相，考验你的信心到底是真是假，或者到底可以信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上一次主日学一说我们都记住了，这些脑子里面的知识我们都很清楚，但上帝是会在历史当中考验我们，而不是在考试卷上让我们作答。就是原因是你知道的和你能做出来实际上还是两回事。只有你在历史当中真把你知道的行出来了，那才是你的真的信心，而不是说简单的我信。如果今天我问大家你信这第一诫吗，大家肯定百分百都说我信。上帝呢有时候就会，好你信我就出考题考你。历史上的冬天出现并不奇怪，是要好好的预备我们接受神的考试，不要埋怨这个环境，环境是神许可让你的信仰的本相显露，让你信仰的根基显露，让教会呢在这个锻炼当中成长，它有它的美意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冬天里面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底线是什么， 我想最清楚的底线就是你守住第一戒，因为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归结到这上面来。你只要守住第一戒，你就是把他的把神当神，把他的话当作神的话，那你其他的都会守。所以你看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这第一戒上并不为怪。我们信仰的底线就在这上面。可是你知道历史上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第一戒并不容易，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虽然那几个小女孩和高山幼静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你知道这个能写在历史上留到今天，就是因为他们太厉害了才留下的。大多数是什么样的呢？我在历史上的研究，大多数是80%到90%的信徒呢，在这生与死之间，他的选择就是像沉默那个电影里面的吉次郎一样，那才是我们的本相。更多的人是这样的，我们是软弱的，必须承认这一点。也就是在十届的第一届的考试当中的一下考试合格人很少，大部分的人呢在这上面是要跌倒的。圣经里面最明显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彼得咯，三次不认主嘛。但是呢给我一个鼓励的是，我们虽然都是软弱的大多数啊，但神并没有放弃，仍然会给我们机会。他挽回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历史上看到也有很多挽回彼得的例子。也就是我们会问上帝一句话，就是你真的会饶恕我77次吗？因为你要求我们饶恕人77次，那我们就要问上帝，你真的会饶恕我77次吗？从彼得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不放弃。我从历史上当中也看到这样的例子。清代和日本一样，他规定你要被官府发现你信耶稣啊，他会抓你的。但你要说不信呢，他就会放了你，这是他的法律规定的。但你说不信也不能口头说，你得有行动。口说无凭，什么行动呢？有十字架就放十字架，没十字架就在地下画一个十字架，你当场踩过去你就回家平安了。我看到的资料呢，一个教会如果在这个时候被一锅端它，80%到90%人都会踩过这十字架回家的。因为清朝政府规定，如果你坚持信仰不叛教，那他就会把你送到新疆做奴隶。当时清朝的时候去新疆还得腿着去，走着去那就已经半死了，在路上你是犯人，押解你的人也会常常的欺辱你嘛。没吃没喝的时候很多，你的体力会耗费极大，然后到那儿呢是到矿上下矿去做奴隶，又是一个重体力活，所以很多人呢坚持不了多久就都死，不是死在路上就是死在矿里。而每次我看到这个教案呢，这个教会我点了一下人数，10%左右，很少的人才说我宁愿为主摆上这一切我去做奴隶。大部分的人都是像你我这种普通的人，可能我们真的没有这个勇气啊去接受。但很有意思的是，再过一段时间，同样这个地方同样这个教会又抓了一次，教会死灰复燃嘛，又抓一回。清朝的档案呢他会写得很详细，抓谁每一个人的名单，他的选择都有名单的。我这以前这个案子和现在这个案子两名单一对，我就发现呢，第二次选择去新疆的差不多都是第一次踩十字架回家的，非常绝。其实我看到这个事情呢让我很感动，让他们回头的不是他们自己突然变刚强了，突然勇敢了，是上帝的工作，是神的爱挽回他们。因为我想他们一定会经历过很黑暗的信仰的低落， 他们觉得他们像彼得那样不认主，背弃主。他彼得就是打鱼去了，非常放逐自己。但神的爱挽回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变刚强，就像你们刚才非常美好的献唱一样，神使我们刚软弱变刚强，对吗？我今年跟中神的校友和同事去日本呢，我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你知道那些日本的踩十字架像吉次郎的那些信徒呢，他们是每年都踩的。日本比中国人做的更彻底，中国人就踩完了以后，只要你不在教会出现，他不会再找你麻烦。那日本的官府呢，就是把以前犯过事儿的、抓过的，他都一一登记在案。你的村子、你的家庭，他每年都回来邀你再做一次，就是在春节元旦那一天，他们那时候是农历哈，元旦那一天，所有以前犯过事儿的地区的人，不管信是不信的，都到官府来踩那个十字架，每年元旦踩一回。然后他们平常呢还要保证自己呢，证明自己不信，是加入到寺庙的这个登记册上，然后自己家里放的观音啊，拜观音，只不过呢观音底下弄一个小十字架，画上一特小的十字架，那叫日本的玛利亚观音呢，真的他们就这么叫玛利亚观音。他们把他们的信仰完全包装在一个佛教里面，250年。我们一起去的一个神学院的同事，他是宣教学的，搞跨文化研究的。我就问这个老师，我说你看他们250年坚持每年踩一回十字架，然后整天拜观音，他们还算是基督教吗？因为我们在研究里面有一个专词，就是术语叫混合主义啊。其实混合到最后呢，你就已经不是基督教了，是什么另一回事，但绝对不会是基督教了，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基督教的身份了。很令我惊讶的是，我同事呢说他们还没有放弃，他们还是基督教，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忘记他们自己是谁。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的，在唐朝，唐武宗灭佛之后呢，不到100年，在中国呢已经找不着了。他们自我隐藏的太好了，以至于呢完全失去了原来的身份，两代人之后就没记忆了，他们不会认为他们自己是基督徒。但日本不是，250年，20代吧差不多，或者是将近30代人，如果50年一代的话，他们竟然还记得。所以这个老师说呢，他们还记得他们自己是谁。我就很有兴趣的去想这个问题，什么使他们还记得他们自己是谁。最后我的结论是他的软弱，因为他们每年元旦踩完十字架之后，全村全家的人回去忏悔，全家老少哈，都在主的面前痛哭流涕，求主赦免原谅，而且甚至有的还鞭打自己，就说我这么软弱。你看到那个电影 Silence 里面那个吉次郎就是那样的，他苦就苦在他不能不信，他信呢又不敢殉道，所以他非常的难受，每次都回来求主赦免他们。后来我发现一个软弱神学，就是正是每年年复一年全家大小的这种忏悔，让他们记得他们自己是谁，他们是软弱的，背弃主的，但却需要主原谅，求主赦免的人。我突然发现神借着这个日本统治者的手提醒这些人，每年一遍福音。这不，刚才说的不就是福音吗？我是一个罪人，我无药可救，除了主的饶恕和怜悯，我别无他途可以得救，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他不是把圣殿里面那个罪人的祷告每年都切身的重复一次吗？主啊怜悯我，我是一个罪人。正因为如此，我才 真的觉得那个老师的提醒啊是对的，他们之所以能够250年不忘记他们是谁，而且有传承的，传承了四五十代人，就是因为他每年的福音呢都在他生命当中深深的刻画一次。所以第一戒是我们的底线，第一戒是最难守的，你第一戒守不住，所有的戒命都算破了。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在我们的圣徒的聚会当中，真正能以殉道守住第一戒的，那是上帝的恩典，特别的拣选，人不多的，100个人里面10个都不到，一点都不奇怪。然后80-90人呢，就是神让我们透过另外一种方式呢，认识我们的福音，认识我们的主。所以第十戒是非常不容易守，但是守不住神的怜悯浩大，仍然是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只要人悔改，总有回头的路。所以我们想，我们生活在香港，我们在香港的教会，进入到香港的教会作为我们属灵的家，这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100多年来，在属灵环境上，其实香港没经过什么太大的风浪，除了日本人来那3年零几个月哈，整个的香港的教会都在一个神特别的恩典当中，而且神把整个中国大陆的属灵的资源49年以后都放在这里，让我看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属灵的暴发户。作为一个城市来讲，真的不需要这么多的属灵的资源，但上帝呢却把整个中国原来宣教啊属灵的资源大部分的放在香港。你可以看到他不是随便来这么做的，一定有什么目的，他有他的计划的。如果今天现在说香港的风雨好像越来越不稳定了，风雨欲来啊，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一方面我们会不安，我承认，但另一方面呢，我又非常的兴奋和期待。我作为一个做历史的研究的人，我争风起劲啊，我真是非常期待看见神的作为。你一定要把这个历史的眼光放的至少50年100年来思想，别看着眼下当下。你如果放的远一点，你就会发现上帝现在动作了，历史的车轮哐当一下子启动了，那你就要预期说接下来怎么样。我猜呀，上帝呢一定是要提取他的存款了，连本带息的要提取他的存款，要做他的事，所以我要期待他的工作。如果大家认为在十戒的面前，我们在第一戒的这种持守当中，香港的教会现在要做预备，我非常的阿门。怎么预备？大家几乎都是想到了我们一定有分散的计划啊。但是我再往下想，分散一个城市啊，我再说不需要这么多的属灵资源，香港已经够多的基督教资源了，再分散遍地，哇，那简直是拥挤爆棚啊。而且你知道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原理啊，当我们人的密度或者一个生物群体的密度太大的时候，它就会内斗了，互相就设置敌人了，打个不亦乐乎了。除非让它的密度下降，大家都非常友好，各自有各自的使命，各自有各自的方向。所以我想十诫提醒我们要持守基督徒的身份，对主忠诚，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风雨之下我们非常不容易。十诫很容易懂，但不容易守。上帝出题他的厉害之处就在这儿，每个人都知道答案，但真正是能够把这个答案活出来是非常之艰难。但同时我们又知道上帝他的怜悯他的爱一定会拉住我们的。我们固然小信守不住十戒，也许第一戒是我们的命门， 有关当局也知道这一届就是你的命门。现在你不管听到什么消息说他不让你写在墙上也好，他不让你怎么着也好，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能不能活出这第一届来。所以我们的盼望在神那里。另外呢，即使如此，我们也知道呢，他必让我们有出路。我们盼望神让我们的信心呢，在这种风雨当中，经过风雨的磨练哈，比荆棘还宝贵。这是我们能够带给他的礼物。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满怀着敬畏来到你面前。尽管你的十诫的第一诫这么的简单，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用生命来持守，而我们自己卑微无力，肯定我们没有那么勇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真正的风雨当中来经历你的考试，并且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靠着你的恩典交上一个合格的考试的答卷。主，感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你的话常存在我们心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